神的父啊，我们真的只愿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知道你就在这里。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彰显你的荣耀，在你的荣耀的领域当中，我们完全降服在你面前。主啊，这也是一次神迹奇事的开始，这也是一次超自然事情的恩典的开始，因为你的能力只为你的荣耀而运行，你的能力，你超自然的能力，只为着你的荣耀而彰显。让我们不要只要神去启示能力，不要神。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失去神之启示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已经不爱看到你的荣耀，不愿意见到你的荣耀，甚至不相信能再次见到你的荣耀。愿你彰显你的荣耀就在这里，让我们现在无论我们的信心大还是小，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谦卑进入你荣耀的领域。今天你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过一个全新的开启的人生，也让我们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真的在这个课堂当中再次看见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对不对？神在这里就可以了，神在这里就可以了。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是一切恩典最终的一个神的应许。旧约的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最后给他的就是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所以神同在是一切的事情的答案。所罗门求智慧，大卫求神同在。我常常觉得大卫比所罗门聪明的多了。所罗门求的是能力，大卫求的是神自己。所以今天这首诗歌再次带我们回到神面前。你为什么你的祷告神没有听？为什么你一直都在一个低谷盘旋？是那个风的气流不够，圣灵的能力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头总是在看着，你是鹰，但是一直在处理在下面的问题，一直看着地上的问题，你从来没有抬头要飞到神要你飞到的高度，你没看到神国度的荣耀，宝座的荣耀，他要你飞回去他的同在里。当你只是顾着用神的利用神来解决你地上的问题，神不会回应你，因为你最终你没有提升你对神的认识，你也没有与神的心意对齐。你过去的经验再多，若已经离开了要见神荣耀的这个意愿，神不会回应你这样的祷告，因为你没有变得更尊贵。神要的不是解决你的问题，神要你变得更尊贵，让神得荣耀。你身旁的人按着你的经历，他们有信心 对神更有信心，他们能得到平安。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是神最终要用你做到的，你相信吗？你要成为一个蒙福，要施福，让别人能得福的人，蒙福让别人得福的人。台湾的刘群茂牧师常常讲的，你不单只要蒙福，一开始要让你成为一个使别人得福的人。若你愿意这样，神会用你。神常常说，我蹲在那些愿意给的人旁边，那些愿意分享、愿意给去祝福别人、无条件的，这些乐意施恩别人的，神说我常常蹲在他们旁边。这个蹲不好听，但是神就是说我蹲在他们旁边，留意他们的手提多少去，我要上尖下流的给他们，因为我要找管家，找我的资源的分配者，这样无条件愿意给去的，我愿意给他更多。因为这样忠心的人地上太少了，所以灵力你是其中一个愿意给的，所以我也愿意你感觉到神在你身旁，施比受更有福。我们的国度是越给越有的。我虽然我们一家过的信心生活，但我们在全世界派去送出去的那个金灯台，几十块美金的金灯台真的很多，让我们相信我们送出去，他们纪念以色列，他们感恩神，我们就满足了，光在他们中间。 Amen。 但你愿意为神的荣耀让别人想到神，想起神我真感觉到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启示。 Amen。 人的心就会想起神，就会转向神。你愿意为神的荣耀而活吗？无论到哪里，你愿意别人在你身上看见神的荣耀，记着你也把他们带进神的荣耀，你愿意吗？只有两个坐教愿意，其他都不愿意。告诉你，若你真的愿意别人看见神的荣耀，不是神的律法，不是神的可怕，你真的是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你是一个神的荣耀的大使。神会借着你彰显很多神迹奇事，神要施行神迹奇事，其中真的不要恩我的信心，只为你的荣耀，这是绝对，你不要脸神都要脸。神要荣耀的，神要荣耀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把荣耀这个字有时候都把它变得更太低了神是一个荣耀的神，神从来不是不要荣耀的无可奈何在基督徒犹太人身上失去荣耀，但神真的愿意荣耀自己的名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心中就有平安，因为神太伟大了，神够伟大。所以但愿你是神荣耀的器皿，不是神荣耀的破口。很多年前说，神啊，我要做你荣耀的器皿，我不要成为你荣耀的破口，我不要成为你荣耀的破口，让别人在我身上只看到我的软弱，没看到你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现在进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在上面我们能看到的不是知识，我们要的是看到神的荣耀，我盼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对不起，我还是有点喉干，有点感觉体力不够，也许过去几十年真的没有好好的爱这个身体，所以现在一点点的过劳就会软弱，这个也是我的功课。我软弱，神刚强。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第六讲。我们的主题是亚比西祷告重启 一个得胜的人生。你愿不愿意重启一个得胜的人生？你觉得你现在够得胜，已经很得胜了，举手。啊，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你不需要一个重启你的人生。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自己可以这样。上个礼拜我们讲亚比斯，他名字是痛苦。他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今天我会用我实践的经验，用我一些的对这个祷告文的一些的理解，给你们深入去解释这个亚比斯祷告。我希望我们能像亚比斯一样，成为一个尊贵的，比众弟兄更尊贵，一个没有家庭支持，没有妈妈喜爱，名字又是那么不好的痛苦，没有人愿意给机会给他人，居然成为比众兄弟更尊贵。我但愿你能比你所有的兄弟姐妹更尊贵，阿们。比你的同学，高中的同级的同学更尊贵。我不是要挑你比较的心，我是要告诉你，你是可以比所有人更尊贵的，只要你愿意重启你的人生。哪些人是很需要重新启动他的人生？谁是最想要一个重新开启的机会？有哪些人很喜欢，希望能重新开始？我觉得有些事情很失败，有些过去做得太差了，现在拖着那个尾巴，有很多后悔的事情。第一种人是后悔过去的人，他很想重启，重新开始他的人生，能忘记过去，能努力面前，有一个新的标杆可以去走。你是一个后悔过去的人吗？到今天还在后悔，常常被魔鬼控告，早知道就这样了，哎呀，我很后悔这样，我今天弄得这样的走投无路，后悔是苦，把我们拖回去过去，让我们离不开过去，也看不到神恩典。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让我们活在后悔当中。第二点，走投无路的人，走投无路的人。亚比斯的名字叫痛苦，妈妈不喜欢他，兄弟姐妹不敢靠近他，妈妈不喜欢的人在家里走投无路的。名字叫痛苦，常常被朋友笑他。我上个礼拜讲到他，我很难过。那若我是他，我真的走投无路。从小就自卑，名字不好的会自卑。每次讲我的名字是亚比斯，别人就说什么名字，听完以后第一个就是笑。我想告诉你，这样的人人际关系很有问题。所以改名字给孩子要小心。我爸爸改我们五兄弟的名字，改到最后我的小儿子小弟弟，最小的弟弟第五个，我爸爸文化不太好，就给一个平安的平字，平安的平字。我们家是黄金，中间是个金，我原来是王金成，成功的成，有黄金又成功。我的弟弟最后的名字是黄金平安的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黄金很便宜，很 cheap 他从小都被别人笑，但是感谢主，因为他读书太厉害了，全职几百人他考第一这样才不会变成自卑。但是他真的从小都被别人取笑，黄金很便宜。所以有像亚比斯走投无路的人， 没有背景，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很高的学历，他怎么样能得胜？他比别人的起步点太低了。但亚比西他却成为尊贵，比众兄弟更尊贵啊！所以我说他是走投无路的人，他转向天上的神啊！所以信心，很多的信心都是逼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希望重启自己人生的是绝境晚期的人，对不对？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希望自己的病会突然间就好了，这个都是很多绝境晚期的那种心愿。但怎么办？这些都是事实，后悔过去，走投无路，又患病，可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你有什么安慰的应许可以给他？我给大家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我们很熟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重启，重新开启他的人生？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要在圣灵的重生里，我们是新造的人。你愿意把你的过去打包，包括你的病，包括你的过去所做错的，现在一屁股的债，你愿不愿意打包给天父？要说死就死吧，我愿意去面对。我要从神的得胜开始，从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开始，打包，把一切的打包，我吞不下的打包给你。神可以为你过去的罪，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承担。今天他要收纳你做他的仆人，只要你愿意重新开始做一个新人，在他的家里承认你的身份是他的孩子，承认你的身份跟基督一样是神的儿子啊！你要彰显天国的荣耀，你要把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旧时的时间表，旧时的习惯，旧时的你的人际关系，就过去的你的债务，全都打包给他，让他带进坟墓里，让他来处理。你就躲在他的恩典中。但最重要不是躲债，是变成新的了。我们只会让神来处理问题，但从来没有愿意成为一个新人，把一切重新开启，从基督的得胜出发，跟他立一个约，我愿意把过去的交给你来处理，一步一步来面对啊，主啊，我愿意一步一步来面对我的过去，在你的旨意里，若你不要我去面对，我也把它交给你，当作没有发生。我要重新开启，重新启动我的人生。这个是这里的意思，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把你当作你已经死亡了，你已经罪债全还清了，今天是重生的日子。你真的愿意基督为你承担吗？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只要愿意成为新造的人， 把你的过去、你的后悔、你的走投无路、你那些罪债、那些你做错的事情、今天在追讨你的事情，都交给他来处理。冷静下来，你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追求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主的应许，重新开启你的每一天，重新开启你每一天的生活，做你喜乐的事、快乐的事情，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帮助那些你能帮助的人。就是你欠了一大屁股债，不是每天债主都来找你，对不对？你可以每天去爱一个你能爱的人，帮助一个你能帮助的人。你要做基督所做的事情，活出天国王子的荣耀。我告诉你，越是这样的人，越有力量面对过去的罪债。来追讨你的时候，你的心很平安，你就会坦然说，我没有，有就没有就没有，有钱的有钱，没钱的没钱，真的，我告诉你。然后你就按神的感动去处理你的过去，不要多做但是最重要的与神对齐。我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愿不愿意一起来学这首诗歌唱一次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基督是他的光，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常常让我们的过去没完没了，让我们的债务没完没了。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我们却努力去面对，每天为着过去而活，永远看不到未来。也像我刚才祷告说，你们没有看到神要你飞上去的荣耀的终点，自己因此会看地上的问题就盘旋下来这样的轨道，神不会跟你同行的。神要你把你成为新造的人，他要用圣灵的大能把你推到荣耀的高天，到他的宝座前。所以若你的方向跟神不一样，总是在控告自己，总是在赔偿你的过去，你自己在赔偿你的过去。你不是让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是自己在救自己。若亚比士是这样处理他的过去，他有没有可能成为更尊贵的人？若亚比士跟他妈妈去争取，让妈妈赔偿认错，让妈妈安慰，让兄弟跟他认错，姐妹跟他认错，他要跟老师跟过去取笑的同学要他们说他说对不起，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最更尊贵的人吗？可以不可以？若亚比士他是活在过去的痛苦仇恨里，他能否成为我们现在圣经里面那个尊贵的亚比士？不能。所以愿不愿意把你的过去现在埋藏在基督里交给他？我欠债你来还，主啊，我杀了人你来处理。我真的软弱，我的错，我的癌症，主啊，你能承担。我的这些都是我过去的罪弄起来的，我愿意整个人交给你，让你帮助我今天现在开启，重启一个有盼望，重启一个自由，重启一个得胜的人生。从今天到我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为你得胜，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你听到我们这样的意愿，我们现在愿意跟你立约，我们宣告我们在圣灵里已经进到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从圣灵里重生在基督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 在基督里被基督所拯救，被基督的恩典所替换，被基督的身份来保护，让我们真的愿意全带基督天国王子的身份，不再自己救自己，也不再自己后悔，不再自己去买赎自己，不再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这些恩典。愿你给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挡住灾难，挡住困难，带领我们走这个新的道路，也许有新的困难，新的挑战，但是你要我们每天是往上升，往上提升，不是总是被拖后腿。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飞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被提升，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像亚比斯一样啊，掉下他的过去，撇下他的过去的恩怨，能重新在你的得胜出发，从你今天跟我们立约开启，我们要走向一个全新的人生，把我们亏欠的人，把我们觉得对不起的人，让我们后悔的人交给你，把那些过去做错做对的事情全都交给你，再没有我的意，只有你的心意，你是我们生命最终的主人，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活出一个充满荣耀的人生，能得见你荣耀，要使人得平安的人生，让你在我们身上这种软弱的生命收取你的荣耀。我们这样跟神你立约，是奉靠耶稣基督你爱子我们的救主的名，阿们。愿意的宣告阿们。今天后面不讲就都可以了，这些都够了。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个不幸的心，你愿意，你跟我祷告了，已经祷告了，愿意你写阿们，我已经祷告了，阿们，我愿意啊，我知道你们已经信主，但是你们没有让主成为主，没有 let God be God， 他只是你的宗教的教主，你从来没有让他来拯救你的人生，买赎你的过去，活出一个他心中要你活出的新人。所以你怎么做，你都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他以马内利的荣耀，你才是他要你成为的样子。你愿意吗？把你的过去给他，反正你都处理不了了。今天愿意这样的人有福了，这个是很感动我啊，要跟你们做挑战。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个常常后悔过去抬不起头的人，还是你现在走投无路，面对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在取笑你的，你是爬不起来的人，还是已经困苦到癌症晚期了，你没有希望，你把你的人生都弄到这样了，你还不放手，还不愿意跟神立约，与他对齐，走上他要你走的路，你再听亚比斯都没意思的。你不撇下你的过去，你再听亚比斯祷告帮不了你，但亚比斯祷告是一种方法，让你进入一个新人的生活。所以这个撇下过去跟神立约，让他来替换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开启。若你不撇下这些过去老我的这些失败的习惯啊，拖后腿的这些眼光，你没法进入亚比斯那个新的开启。所以对不起，我花了一半时间讲这个。对亚比斯祷告，我后面讲的都是方法，对每天的操练。但是你若不相信主要你变成新的人，主要你成为这个尊贵荣耀他的器皿，你没有这个相信，你的方向，你的眼光不对，神不得荣耀，他也不会，就是你用亚比斯祷告他都不管你，那你没有与他同心，你没有为他的荣耀而活，同意吗？所以愿意吗？你把你失败的人生现在交给他，重新开启，重新开启。我们一起猜看，亚比斯从神的应许上重启 他的人生。啊，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利希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愿走投无路了，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祷所求的。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们都很想这句话，神就应允我所求的。阿们。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会常常好像我今天早上遇到那个犹太一样，觉得神不一定听我祷告，我祷告的内容不配的祷告，不完全的祷告。我们总是对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没有信心。为什么？为啥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要给什么给我，也不知道我祷告的内容神喜欢不喜欢。所以我们需要榜样。亚比斯那么不幸的人生的开始，他居然成为一个比一起出生的这些一个家庭的兄弟兄众弟兄更尊贵。他们不是单单亲生的兄弟，是在他整个族群里他比所有人更尊贵，所以他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坐在城门口的。他的成功的秘诀就是神听他祷告。神为什么听他祷告？因为他所求的合神心意。今天若你不懂得求，也不知道该怎么求啊，我愿意用这个亚比斯祷告跟你讲其中一个可能蒙神每天悦纳的祷告。要艾肯森牧师写了这本亚比斯的祷告，他说小祷告大赏赐。是不是小小的祷告艾牧师每天背诵三次还多少，总之他就每天用这个祷告文来祷告。每天啊，然后这个祷告每天提醒他，他跟神提到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守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每天跟神这样讲，他也相信神已经听了。那什么叫做他所求的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看。亚比斯成为尊贵的祷告，是亚比斯成为尊贵的祷告。四点，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你说牧师这些很简单哦，对不对？台湾人说哦，圣愿你赐福于我。亚比斯在这里有没有指的什么福？有没有长寿健康富足？他有没有讲？有没有？没有。亚比斯他要的是神自己给的，不要是靠人的。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福只要是神给我都要。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以神为乐。后面我会详细讲这四点那个内容是什么在那个亚比斯的祷告里面那本书是什么意思我后面会讲多一点。什么叫扩张我的境界？就是增加你的影响力它里面第一个就已经说要让你的工作顺利让你的事业成功让你像月色一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好？你敢不敢为你的工作祷告？敢不敢叫神让你成功？我们太属灵的基督徒，成功两个字不能讲，会骄傲，所以我们有一点倾向追求失败，我们就谦卑了，这样不对啊。基督徒老是这样谦卑，这个是魔鬼来的，叫做谦虚。 是儒家的思想，中国传统的思想叫做谦虚，虚位的虚。谦卑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有这个能力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多说，这个才是谦卑。所以扩张我的境界是我需要的，是我希望的，为什么要假谦卑？求主帮助我们，也要常与我同在，就是当我们一帆风顺，我们真的经历事情成功了，我再说为什么要神同在。因为若在这个时候没有神同在，做错一个决定，签错一个合同，就一无所有。所以我觉得亚比西这句话也要是很高兴，当你成功了，你相信没有神，这个没有神同在的成功，亚比斯不要。就像你的帮助你的人，他也不是让你过河拆桥，对不对？你亚比斯居然第三个祷告，头两个是满足自己的那个扩大的影响力，然后他要荣耀神，与神同在，他要分享他所有的，但是最后他求神做什么？保佑神啊，我知道我软弱，我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灾难，但是我信任你，我求你保守我的一切，保佑我我的产业，我所有的都在你手中。诗篇16篇说，我所得的你来起手。人生最痛苦的不是一无所有，人生最痛苦了，就得到一切就要一无所有，对不对？失去，从得已经得到了，再失去是最痛苦的。所以亚比斯很聪明，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苦够了，他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苦，实在觉得我保护不了自己，我真的没办法再忍受这样。神啊，求你可怜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施恩可怜我这个软弱的罪人。所以我感觉亚比斯四个祷告很谦卑，很真实，也能摸到神的心。每天用这个祷文祈祷，带下一个新的期望。什么期望？一种期待神赐福的眼光。当你祷告完之后，你相信你已经到神的宝座前讲完你所要讲的，你相信他已经听了，一种期待神赐福的眼光，今天会有意外惊喜的，对不对？这样会领你走入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祷告，也没有这样的期待，也没有那种觉得期望我会得福的这样的想法，眼光也不会向着那个蒙福的方向看过去。这样叫做不信，这样叫做没有与神同行，这样会蒙福吗？不会。所以说你要蒙福，你要换掉你的眼睛，你要每天的这个祷告文，你眼光变成一个期待神赐福的眼光，那个眼睛好不好？要不要换？要换，换掉那个眼光，过去看着自己的软弱，看着身边的那些可恶的人，看着你的环境，感觉有明天会有灾难的，每天闪着灾难。但是若你已经把你的过去交给神，你每天早上你宣告向神求，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当你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你会相信有祝福等着你，神已经预备你。然后你要开拓一个新的事情，你感觉神应许扩张我的境界，我要努力去看怎么扩张境界。遇到压力，遇到愁烦，神同在保佑我。 在遇到问题，你向已经向神求了，在困难灾难中，意想不到的问题，你会冷静下来。所以期待神赐福的眼光，是一种跟神的一种新的关系，是一种信心的眼界。要不要这个信心的眼界？要不要？看事情从这种期待神赐福的眼光，从还没有开始已经得胜了，这是一种得胜的眼光。不看自己，不看环境，相信期待，你一定会比别人更乐观，更有信心，更正能量。哈利路亚，换掉你的眼镜，阿们啊，不要总是戴太阳眼镜，已经人生已经世界够黑了，还戴太阳眼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瞎子，瞎子领路的，看不见光的都是瞎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亚比西一直祷告重启他的人生。啊，我们要解释两个字，甚愿这两个字很重要。作者脑海中似乎出现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呢？饱受过去痛苦折磨，要为现今的警方惶惶不安的亚比西，这个痛苦小子站在两旁都是通天高墙大门前，高举双手砰砰砰，父啊父啊，求你赐福于我，我真正的意思是求你不断赐福给我，越多越好。这样的祷告是自私的祷告吗？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天父不喜欢的祷告吗？啊，这样在那个天门这样棒棒棒的祷告，神喜悦不喜悦？神会开门吗？神喜欢这样信他的人。今天若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走投无路，这样在天门这样棒棒棒棒，我相信后面的话就来了。话一说完，立刻产生了奇妙的改变。他听到聋人一声巨响，这个仿佛不会再打开的天门一直在咒诅他的人生，突然间接着是一个低沉的声音隆隆作响，门就打开了，大大的敞开，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不是按着他的过去，按着他的背景，不会按着他的信心，不会按着他的能力再失去的，是一个完全是恩典的大门。从哪里放眼看去，是一望无际的福田，直到地极。亚比斯欢颜迈爆向前，进入另一个人生。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为我们过去，是要克服我的软弱，我的困难，我的性格，我才可以走进一个得胜的人生。这个是魔鬼的声音骗我们，像主的恩典能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能力变得更完全。我们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无论是怎么样的器皿，只要是洁净的，神都可以，主都可以用。主说你们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有些一千，有些两千、五千，但是你们都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只要你愿意。不再靠你自己，你愿意到神面前真的这样常常祷，真的去呼求他。所以我常常说，无助的眼神，绝望的眼神，是神真正的祷告的开始。当你感觉那份无助，真的感觉到心里和那种无奈，你还是仰望他，他受不了。若你祷告到连神都受不了，你就知道天父有多爱你。你看耶稣在地上去找谁？找那些孤儿寡妇，找那些罪孽罪人，他总喜欢去帮助那些 一般人看不起的人。他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一个妓女来，用眼泪弄湿他的脚，用头发擦干，这个绝对是让他在别人面前丢脸的。他没有把他撑开，他没有躲避。他到利未的家里吃饭，法利赛人在门外，宗教领袖在哪里给压力他的门徒，你的老师为什么做这事情？他就说有病的需要医生，没病不需要我来，是叫罪人，不是叫义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能相信他？要我们真的相信他，他要我们像穷寡妇一样来求他，因为他需要我们有信心，需要我们有跟随他跟到底，那个祝福才能临到。今天是我们对人的信任太少，对他的信心又太少，所以我们走投无路。信人信不过，信神不敢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今天说亚比西的祷告能感动他，对，深愿父啊父啊，求你赐福于我，帮助我，因为你又不帮助我，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你不帮助我，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所以我常说信心是逼出来的，当你走投无路，你能面对你内心那种绝望，你真的去触摸他，要把他带到父的面前去看。我告诉你，这样无助的眼神，那种静坐在黑暗中那种绝望，是天父受不了。他说你是我的王子，你是我儿子独生子用保险买赎回来的，为什么今天弄成这样？是我不帮助你，还是你已经失去信心？圣愿我们像亚比西一样在天门胖胖胖胖。我告诉你，这样祷告的人有福了，他永远不会走，不会绝望。他可以失望，但永远不会绝望。他在最失望的环境，他转向神，他知道还有一个能救我。亚比西这样欢迎，迈步向前，进入另一个人生。你愿不愿意清楚这个圣愿这两个字的意义？你愿不愿意这样的去叩天门？愿不愿意？这个是我从亚比西祷告里面领受的最重要，因为这句祷文实际上每一个前面的一个圣愿，圣愿你赐福于我，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圣愿你保守我不遭常与我同在，圣愿你保守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每一个前面的一个圣愿，又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只有神，你能帮助我。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走到这样的绝望，视野无人，走投无路。但愿今天亚比西这圣愿这个意象在你里面，神是可以求的神，神是可以求他的神，求他赐福的神，你同意吗？同不同意？神是可以无条件求的，阿们。不要带着你的背景来求他，不要带着你一大堆问题来求他，那些都是小事。求他给你看到他是如何大能的，把被你打开就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仿佛不能打开的一个天门赐福给你。你要相信他带领你像亚比西迈步走进另外一个丰盛的人生。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阿们。亚比西的祷告尝试的解读与应用第一个你为何不求呢？为何不求呢？主啊，圣愿你赐福于我。今天我们雅各书说，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 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 用来厌落的，是妄求，用在厌落当中。但是我们真的不求了，对不对？我们真的很少去求神的。遇到问题，要不就敲属灵，是神的旨意，我要忍受，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要不就祷告祷告祷告，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不会看他要给什么给你。所以你们到以色列有机会啊，应该没有机会的。在我的团队里面，我每次都跟他们去开始说，你们预备带来以色列球的所有事情，请你先放下，到父面前求他开你的眼睛，看到神要给你的是什么。你带来的那个欠条，那个账单，神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在这里祷告中意向你，神要看到神要给你，他一定会给你，因为他要给你。你灵里看到的，只要你相信神都会给你。所以不要只是求你想要的，要求神让你看到他要给你的。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不要怕，神是为乐意见你，为自己求好处的神。神是一位乐意见你为自己求好处的神。你说不是，我们为自己求太自私了，为自己先为自己求那么自私的祷告，神会听吗？神会不会听啊？因为那个作者他说他是一个营会一个他的团那个小组的负责人，那个导师，他偷偷去看这个伟人的祷告，他居然一开口说：“神啊，求你赐福给我，大大的祝福我。”他听了这个祷告，跟他传统那个不一样，他就很难过了。那么自私，他都快跑了。这样自私的人，一开口就求神赐福给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的？应该先为别人求，先为国家，先求神的荣耀，怎么可以一开始就神啊，求你赐福给我，大大的祝福我。然后他就回去再想，深思熟虑，没道理，这样有生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求？就神开启他，你要先为自己求，你要先用你经历神，你不要虚伪，把你有的已经给人了，又不敢向神要，不敢向神求，你这样的爱心越给不是越有，越给越贫穷。但是这里很清楚说，你先为自己求，求神赐福给你。求神让你经历神丰盛的恩典，也要在这个满日当中你去给别人。所以也许先为自己求，这才是对的，这才是用神的机缘去给人，是恩典满日的服事。后来我看完这本亚比逊的祷告，我就跟那些不愿意给神的人，我跟他说，你要先为自己求，求得你的恩典满日，你要愿意给出去。满日到底不好意思不给，真的这样的方法可以的，你这样的方法是可以的，因为神是要先让你丰富，又让你甘心乐意给出去，这样是对神的挑战，也是对神的应许的一种信任。也许有些人已经受不了了，先跑了。我们本来22个人，现在只剩下20个，听不懂。我看这本书《亚比逊祷告》，我就觉得信主十年以上的看得懂，因为他们已经宗教化了，已经不相信恩典。刚信主的只有一个感觉，原来神是可以求的，我可以为向神求恩典，先充满我，把我弄得更丰富，然后我去帮助别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亚比西祷告就是一个很简单，以神为乐。神啊，我要你要你给我的，我要你给我的，我要看到你给我的，我不要从人来的，我也不要从别的地方来，只要是你给的，哪怕是管教，哪怕是一个打击，我都要。所以这样祷告的人，才是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渺小，承认自己所有的太小，分出去是没用的。越分出去，会感觉自己越不幸，太苦了。当然，有些人是先给出去，神再给他。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敢为自己求，是一种宗教里面的问题。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不求？是因为觉得这样太自私了吧？但是那个营会里面的属灵人，他居然先为自己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会了，我也为自己求。当有一个人有需要，我求神给我就够用的，突然过来的一个奉献，我够了，我才给对方。啊，不是说我要把我生活的里面的我都不够了，有时候刚好是够5000块，我就先给那个人，我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钱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我们用他的资源去服侍，去帮助别人，让我们一切都带着感恩。当我们愿意这样无条件去给出去，神后面会供应你，因为你是个好管家，神会蹲在你的身旁。所以亚比西祷告第一句，圣愿你赐福给我，就是神啊，我要你让我看到你要给我的，我相信你会先丰富我，祝福我，然后让我把这个祝福永日出去，见证你的荣耀。你是个可以求的神，你是个可以求的神。神是个可以求的神吗？神是个可以求的神吗？没人回应，姐夫，没人相信你是可以求的。你的规矩太多了，根深蒂固在宗教的传统里面。我们虚伪，一定要先为别人求，不敢开口为自己求。所以主要帮助我们脱离宗教，回到你是天父，以你为乐。你给的就算是苦难都是好的，你给我的拿走的就算我觉得是祝福都是对我不好的，你赐下来的让我有点不舒服的，我相信那个仍然是你的祝福。哈利路亚，神是可以求的。第二个，我为神话活得更宽广啊，主啊，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神才是定我们人生疆界的大小的神。我已经很，我们会说我已经很忙了，如何才能扩张我的境界？这个是我们读这本亚比西祷告的祷告的时候常常问的。我当时也有这个感觉，我已经很忙了，你忙得透不过气了，我怎么还可以扩大我的影响力，扩张我的境界？还不要再说我要可以跟着神的指示去走，我已经忙得不得了。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很忙了，我如何才可以扩张我的境界？已经没法扩张了，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我要告诉你，还是有办法的。很简单，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给你的疆界，什么是神给你的疆界，然后你相信，你要用神的数学公式来确定你的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第一个，你要知道神要给你的那个扩张那个境界有多大。我们计算人个人影响力的公式，第一个，人的公式是这样的，我的才能加 我的经验，我的个性，我的过去，加别人对我的期望，等于我或派的境界，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用的公式，是我的才能，我的经验，加我的个性，我的学历，我的过去，人际人脉，然后别人对我的期望，这个是恩典了，别人对我的这个青睐，也就给我，等于我或派的将境界，等于我能影响到的这个境界，这个范围，这样好像没错，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我以我为开始，但是神的公式，神的数学公式是这样的，只要我的甘心乐意和软弱，加神的旨意及超自然能力，等于我扩张的境界。我的甘心乐意和软弱，连我的软弱神都会用，加上神的旨意和超自然的能力，才是神要给你的疆界。这两条公式你看得懂吗？第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做出发，你刚强的时候就有信心，你的影响力就会大，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觉得一无所有了。但是第二个公式是以神为中心的，我的甘心乐意和软弱，戈顿，你要记住这个第二条，我的甘心乐意和我的软弱，加上神的旨意和他超自然的能力，哈利路亚，你才能为神做大事，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成为可能。又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的时候，他还看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我的个性，我要为神做大事就应该留在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但是当你要为神去得地为业，为神去达一个新的境界，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你要为你的后裔得地为业，你就要以神为中心，我的甘心乐意。所以很多的灵恩派的牧师说，你的愿意，你的部分只是你愿意，其他都是神做的，所有神迹奇事只要你愿意相信，后面都是能不能是神的事情。你的愿意，你的甘心乐意，你的甘心乐意加上你生命中的那些短板，神全都知道。所以彼得他能用，保罗他能用，你今天相信不相信？只要你摸中他的旨意，相信他的超自然能力会与你同行，那个就是你扩张的境界。要我讲的简单一点，每天留意那些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特别的人，特别的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每天突然间遇到一个哇十多年没有见的小学同学，好像我们的戈顿他遇到那个同学会，高中时候的那个老师，那个学生会啊，他们突然间遇到他们，他多走一步去跟他们多接触，神的给他们开了一个新的一个机会，然后留意特别的事，那是让你触动的事情。我们的国人看到比如那些其他宗教在游行，而他们拜偶像的在哪里坐那条船啊，那拜马祖，拜什么大狗大白宫啊，他就很难过。这些叫特别的事，甚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突然间收了一个账单啊，不是你的啊，你觉得这个你没有这个欠债，要去找人帮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事，你找别人帮忙的过程，突然间遇到新的机会，原来是神要你去安慰那个人，也许是神要你跟那个人再去连接起来，神要把你带进另外一个丰富之地。每天留意特别的人，每天留意特别的事，你会发现 原来我都可以扩张的。所以说你在路上遇到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他把 WhatsApp 给你，你就回家，你就打个电话，要不你有时间就跟他去喝个茶，会有意外惊喜的。然后你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你要停下来问主，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处理这个遇到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也是一个意外的事情。神会透过这些事情扩张你的境界。每天留意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特别的人、特别的事，你就可以哇，真的扩张到你不相信。你愿意每天这样祷告，求神扩张你的境界，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要让神让你看到那些特别的人、特别的事，让你每天发现意外惊喜太多了，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解决，这是特别的事啊，从来没想过临到你，你就按着这个事情走过去，求神给你看见他的旨意、他的能力。你就可以从这个原来是问题，原来是一个problem， 一个难题，居然变成你扩张境界的啊一个机会。所以当你这样每天祷告，神会让你灵里很清醒啊，敏锐他特别的人、特别的事啊。我没有写下来，因为后面总结有，所以不要停在第一个公式，仍然注视你的能力、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经验、你的过去，你会想类似这样的，你就能和别人对我的期望，你从头到尾不是我就是别人，哪里有神呢？哪里有神呢？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只盯着自己，用我手上有的，你要用你手上还没有的，但是你相信神会给的来做神的事情。哈利路亚，特别你已经进入命定的，我相信神给你终极的命定的那个做一生都做不完的事情，他会给你遇到对的人，遇到合适的机缘，甚至为你预备奇妙的特别的人、特别的事。 OK 啊，所以扩张我的境界是每天这样祷告之后，留意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第三点，常与我同在，是神是伟大的出母啊，主啊，我甚愿你常与我同在。你这样祷告之后，神是为陪你走往应许之地的神。当你这样祷告，你不是说主啊，求你在我祷告中给我平安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常与我同在，这是神每时每刻陪伴你，神是一位陪伴你往应许之地的神。安静让平安入我神，对不对？对啊，神陪伴你走往应许之处。你要记得亚伯拉罕从他离开乌尔之后就是与神同行，没有神，亚伯拉罕走不到他的应，得不到他的应许，不可能等到他儿子以撒出生。啊，有一个例子是小孩子面对三条高滑梯，第一条他爬上去就滑下来，还这样。啊，然后第二条他爬上去到一半有点怕，看看爸爸，然后再看看上面。想起第一条滑梯那种威勇，他继续走下去，腰还滑下来，哇，很高兴，走到爸爸面前这样。然后第三条滑梯很高，1.5 这个这差不多2层多楼那么高，他3公尺多，爸爸都有点紧张，这个5岁的小孩子。然后他看爸爸，爸爸没有动作，他看看上面有点怕。再看看爸爸，想想还是爬上去，爬到1/4，看看爸爸，爸爸没动作，他再看看上面，然后再爬到一半，他腿软了，他大声说：“爸爸，你能不能来帮助我？我真的爬不上去了。”然后爸爸等了很久，冲过来爬上去，然后 跟这个孩子到最高点，然后抱着儿子两个一起滑下来，这样才是依靠的真意。不是从一开始就拉神来帮，拉爸爸来帮助，是你尽了你的力量，那爸爸看着我，我尽我的力量去做事情。然后第二条是有挑战的，我愿意让神看到我真的忠心去做我的事情，但是要得到爸爸的鼓励。他第三条，你真的能力的顶端啊，你要靠他。所以一开始就依赖，那种不是依靠，是依赖啊，是懒惰。但是当你面对你做不到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不愿意去求他帮助，你就是骄傲傻瓜。所以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神如何陪伴我们，他不会拦阻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也不会在我们能做的事情里面他胡乱插手。但是到我们做不了的尽头的事情，我们不求他，这样他很难过。所以但愿你知道，神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他像那个小孩子的爸爸，看着我们每天这样风高浪直，还不去求他，也不去看他，像孤儿一样，他很难过。你们没有人代求，没有人求他，也没有人到他面前为别人代求，他很难过，他很惊讶，我那么厉害，你们为什么不来？神是要鼓励我们成长，他不要我们依赖他，他要我们依靠他。Amen？ 我们神同在，是因为我们失败之后需要神，成功之后更需要神。离了他不能做什么。失败我们有机会，有时候会灰心离弃神，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需要神帮助，因为我们失败。但成功之后为什么需要神？成功之后机会更多，风险更大，你做大生意就知道了，每一个决定啊，被人骗就一无所有，做错一个决定倾家荡产。做小生意的不会有这样的压力的，特别做大生意，成功人士曾经成功过的，站在那个成功的位置做老板，里面那种孤单无助，当你真的谦卑，不会给成功骄傲冲昏头脑，你会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你是最孤单的。亚比斯他很聪明，他要依靠神，他求神每天与他同，常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他失败需要神帮助，他成功了需要神来更大的同行来引导。亚比斯不要一个没有神同在的成功，因为离了他不能做什么。神就像任何游乐场边守望的父亲一样，他正在一旁观看，等着你向他祈求超自然的大能。你相信吗？你的天父现在就像那个小孩子的爸爸，一直在守望你，他等着你来向他求超自然的能力，超过你的能力，让他得荣耀，你身旁的人得平安。神等着你为他向他求那个超自然的事情，更大的大能。阿们。这样才是神的儿子，这样才是耶稣在地的榜样。所以亚比斯祷告，祷告了第三句话，神的心很满足，因为你没有恩着你的成功就不要我，以为你可以离开我。亚比斯没有，亚比斯说，我的成功包括神的同在，神我不愿意离开你。我告诉你，摩西最感动神那句话就是，神啊，求你与我同去，好让我认识你。神啊，求你与我同去，好让我能更深认识你。天父都很高兴的，本来说不跟你犹太人同去那个迦南地的，怕他下来打死他们。但是摩西一句话， 你让我能更深认识你，天父都很高兴的。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位亚比西求他常与他同在的神？只要你愿意，主啊，让我更深认识你，他一定赶快赶快赶快来让你经历他。你今天经历神，像当年的约伯一样风闻有他，真的你还没有真正见他。常与我同在这种超自神圣伟大的触摸。第四，亚比西祷告的解释，永保长夜平安。主啊，圣愿你保佑我不遭患难啊，能这样吗？我们有时候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你要相信神有时候会给你遇到一些困难，他也许是要让你看见更大的机会，看见更大的机会，不要在苦难中啊，多了一个字，认命。神是不甘心让我们受苦的，他所怀的是平安的意念。相信这句话吗？相信这句话吗？有点信，但是经历上好像不是。这个跟我一样的感觉。你问约瑟，他受苦的时候，他能接受这两句话吗？他被卖，他平白无事被污蔑，进到监狱。他真的只能用信心相信神的善良。所以这里是说，求神用他的超自然大能保佑我，苦的够了，不要再遭患难了，好吗？神啊，求你帮助我。你说你是不甘心使我们受苦的，你是怀的是平安的意念。实际上平安跟环境没关系的。我想起一个故事，美国一个大的一个很多无佛教会的一个大教会的一个牧子，他的爸爸65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快还清债务的农庄，但有一天突然间旋风来，龙卷风，他们听到那个声音，他们知道是什么，他们一家子开车快快跑，紧紧跑掉，什么东西都没拿到。然后过了风过后，他们回去看到他们的这个马，他们家里的马，一个金属的铁棍穿过他的肚子，然后家里的猪就死在他们的门外，然后他们看着整个房子都给抽走了，一无所有，整个农庄一无所有。65岁的爸爸拿着那个方向盘在那里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遭遇有什么话可以说，无言以对。然后来他讲一句话，我下去看看还有什么剩下来。最后他爸爸就离开他们，跑到应该一公里半外面，看到他们的那个房子在哪里。后来爸爸回来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那个意思，那个字是仰望。所以他爸爸说，仰望仰望仰望。他这个爸爸最后让他定所有的苦难里面，他定睛在仰望，仍然相信神有他的更美的安排，他的保佑啊，虽然一无所有了，但他用这个信心仰望仰望仰望耶稣。原来是家里那个客厅火炉上面的一个牌子，仰望耶稣，现在没有耶稣，断开了，就仰望。好像神对他说，你继续仰望，我能让你失去的补还给你。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还是你在失去当中就埋怨？亚比西他应该是有这个信心，就算神拿走了，他会比更丰富的，他会有更美的安排，我的产业是他来保守的， 我的产业是神保佑的。他这样祷告了，他不会骗我，神不会骗我。所以后来这个他的爸爸从65岁开始啊，再去努力贷款到他爸爸离开世界以前就把所有债务还清，还多买了一个农庄。一个65岁的老人家居然可以这样重新开始。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位神？任何的灾难，任何的苦难都不能把你打倒，因为他保佑你，他能让你补回恢复你所失去的。阿们。相信只要你勇敢跟随，仰望仰望，必能像约瑟凡事顺利。在最低谷你都能百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总能绝地反击，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亚比斯就像约瑟，他没有约瑟那么幸运颜值度，但他这样的失败者要爬起来也是不容易。他绝地反击，单单求神，不对别人有期望，也对别人不会失望，他只会奋力争取把握每一个神给他的机会，所以他能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勇敢地跟随这个世界的光，仰望仰望仰望。我不希望，对，但是你说哎呀牧师你这样讲不好啊，我也相信你不会经历这样，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福气。我也相信你没有那么幸运，要神对你有信任他才会给你。所以这样的老爸培养的孩子永不言败的信心，亲眼看到爸爸65岁之后的一个奇妙的人生。这种见证不是从神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还有个牧师他们一家房子被烧掉，他在那个消防员来了，火还在烧，他拖着他接下来的孩子妻子一起在那里大声的感恩。大声的感恩。这样的信心感动了于洪杰老师，感动了很多人。真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没有带什么来，想去耶和华收取耶和华，只要我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生命平安，我们仍然相信神有无限的恩典。这样的信仰才是相信宣告主啊，圣愿你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常与我同在。你愿意成为一个不逃避苦难，能反败为胜，绝地反击的人吗？每天这样宣告，神不会让你失望的，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你要跟着神啊！我最后给你们一个亚比斯祷告的美好生活训练版，也许今天时间长一点，对不起啊！啊，最后给你这个四点。第一点，主啊，圣愿你赐福于我。那个意思是，每天做个期待遇到神祝福的人。当你每天这样宣告，主啊，圣愿你赐福给我，蹦蹦蹦叩天门。你要期待，做一个期待遇到神祝福的人，可以吗？换那个眼镜，主啊，圣愿你赐福给我，你今天给什么礼物给我？你今天给什么意外惊喜给我？第一个点。第二点，主啊，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每天留意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神会从其中扩张你的境界，增加你看不到的影响力。阿们。这个是美好生活。第一个，换了一个眼镜；第二个，用圣灵的感动敏锐看你周边那些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可不可以？留意特别的人 特别的事啊，好像诸姐妹突然间感动，想起牧师来了，给了一点心意，突然间就回到这个学堂。这几次我感觉神有特别的话给我们的诸姐妹，我们的 Mary。 第三，主啊，圣约你常与我同在，就是每天享受神同在，凡事求问他。享受神同在不够的，神很想我们每天经历他，我们不求问，没有跟他对话，我们这种同在是虚的。所以若你相信神是与你同在，不单只感觉神同在的平安，你还要相信像尼西米，像我们的约瑟，他们是短短的祷告，他们都会求问他。大卫说，我求过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还要在殿中求问。大卫都说他要到神面前求问。圣约你常与我同在，当你问神，然后你听他，你就会从你的有限进入神的无限。不要错过每一个你遇到问题去求问神的机会，问完以后就听。真正的贴近神的祷告是 listening prayer， 聆听的祷告。我在说，不是你说的话改变神，是你听到神要怎么做，神彰显他的荣耀。求问神，神比你有智慧。第三点，主啊，圣愿你保佑我不遭患难。每天相信神已为你有最好的安排。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每天做个期待遇到神祝福的人。一起说，每天做个期待遇到神祝福的人。第二点，每天留意特别的人、特别的事，好让神扩张我的境界。第三，每天享受神同在，凡事求问他啊，去经历神的奇妙。第四，每天相信神已为你有最好的安排啊，每天让这个亚比士祷告你背诵一次，主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你的祷告。我告诉你，用这样的美好生活的训练去每天期待神的人有福了，他必然反败为胜，成为一个尊贵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每天这样操练，改变你的人生观。这里没有说你的过去，没有说你是一个有多有信心的人，只是改变你跟神的关系，改变你对神的看法，改变你与神同行的生活的态度。你每天这样开启，你就立在一个新的应许之下，你就能重启你的人生。阿们。这里每一点都没有说你的过去，没有说你有什么的包袱，只是说你愿意这样经历的，你就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你的尊贵，你的祝福大过你过去的债务。哈利路亚，阿们。你要成为一个尊贵有影响力的人，像亚比士一样的成为族长，比你身旁众兄弟弟兄更尊贵，让神在你的软弱上收取他的荣耀。你这样的人居然可以成为亚比士一样尊贵的人。神希望我们有这样美好生活的信念。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把这些烙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美好生活信念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真理，看到亚比士成功的原因，我们也把它化成我们现在我们能操练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信念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每天这样的用亚比斯祷告来操练，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祷告与这样相信，用信心来换取你的同行，也在我们你的同行当中，我们能看见你要给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人，能成为一个能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荣耀的人。我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祷告，求神给我们重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像亚比斯一样，不受过去所影响，不受自己的有限影响，成为一个走在天国文化当中、天国生活中、真实中的一个生命，使荣耀归给你这位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立约，阿们，阿们。天天宣告这八点，我会把这个传到你们的那个这个投影片，我待会会放在那个你们的那个聊天里面啊。我们现在先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以马内利》。当你真的与神同在，真的经历亚比斯的丰盛，你就会知道神同在原来可以胜过一切的狂风暴乱，神同在是可以让我们不畏惧任何环境的冲击，神同在是可以反败为胜的。哈利路亚。我把今天这个投影片那个放在你们的聊天，你可以去下载，就不用抄。享受神的同在，享受他的同行。
荣耀同在，平静安详。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
这首诗歌充满神同在的荣光，充满神同在的那种恩膏。亚比斯的神也是你的神你比他更有一个更伟大的经验，就耶稣基督的同在，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我们有一位比亚比斯更丰盛的一位神的经验，我们认识神是三位一体，我们的身份比亚比斯更尊贵，对我们是神的王子。
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
求神帮助我们经历亚比斯反败为胜的人生，重启一个得胜的人生。
神在神在神在，
直到你在暴风雨中仍然可以单单仰望神。
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道美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
荣耀王掌权的荣耀，
不单 使我们享受与神同在，像神也很享受在这种荣耀平安中与我们相遇，与我们同在。
你有美无人能及，
他愿意我们用赞美宣告他的荣美。
神在，神在，神在，神在，荣耀光秋，单单仰望你。
神在这个荣耀中在等候我们，你愿意吗？你愿意进到这种荣耀中吗？神在这个荣耀中等候你认识他的荣耀，加染他的荣美。
神在，神在。
盼望你有一天能这样宣告，你才算是认识神。
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仰望，仰望，仰望。无论暴风雨有多大，愿你在神的同在里，像那个老先生65岁的爸爸，能仰望，仰望，仰望，看见他的大能。天父，我们求你祝福这首以马内利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活出的那份荣耀，活出的那份平安，在你同在里那份丰盛的荣耀。我们对你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进到这样的荣耀。愿你祝福我们，经历亚比西的祷告，最后是要进到你的以马内利，让别人在你丰盛的同在里，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看见神儿子的荣耀。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进入这样的荣耀中，这样的生命中，我们就能成为一个不倒翁，我们能成像亚比西一样，绝地反击，反败为胜，成为在人眼中尊贵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愿你这样的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荣耀，进入你的荣耀，在暴风雨中仰望，仰望，仰望，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神奇小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愿意成为这样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吗？我愿意啊，我愿意，我深深的相信神也在等候你成为这样的人，进入他的荣耀。